是新一课的主日学，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来到你面前来感恩，谢谢你，让我们有这一个在你面前学习圣言的时间。求天父能够保守我们，带着饥渴慕义的心，也带着谦卑受教的心来到你面前。愿圣灵你亲自开启，你亲自教导每一位属你的儿女。让我们在你的话语当中得着真理，得着灵魂的粮食，好叫我们在你面前得健壮，能够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活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在这一个即将灭亡的世界当中，我们走天国永生的道路。谢谢恩主，祝福每一位属你的儿女，你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好，我们这次的课程是开始哥林多后书。那我们刚刚讲完哥林多前书，那接下去来讲哥林多后书。那这两卷书呢，虽然中间隔了一封书信，我讲过哥林多前书是第二封书信，后书是第四封，但是呢这两卷书信呢，第二和第四呢之间的连接是很重要的。那圣灵把这两卷书都放在圣经的里面作为前后书呢，对我们所有的信徒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那前书和后书呢有不同，也有连接。如果说前书是在教导有关圣徒生命的见证，透过哥林多教会的现象，保罗呢要教导作为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应当有怎么样的一个圣徒的生命的见证，我们应当活在一个怎么样的状态的里面，能够真正的见证出来我们是属神的圣徒。那这一个方向呢，会指出很多的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这些问题呢都和圣徒的生命见证呢是不相合的。那这是一种教导的方式，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的当中呢，我们看到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刚开始就讲到了结党的问题，结党纷争的问题，不同的人带领不同的人结了党以后和另外的这个团体呢进行这个对抗，那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哥林多现象之一，因为呢他们是属灵的婴孩，灵命不成熟。然后还有讲到了有关奸淫的问题，那这个圣洁的问题呢，对于圣徒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生命见证，我们是否活在脱离情欲败坏的这样一个圣洁的当中的，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又讲到哥林多教会呢有关这个圣餐的问题，你怎么样能够对待主，你来领圣餐你要怎么去领呢？哥林多教会呢彼此相爱的问题，真正的爱是什么，神的爱到底是什么13章特别讲到爱神的生命的状态是如何。然后又讲到他们方言产生的困难，也讲到了他们在治理上面产生的混乱，圣徒之间彼此的关系的问题，那这一些呢都叫哥林多现象，都是哥林多教会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既有个人性的问题，也有团体性的问题，也有教会治理的问题，那这些的所有的问题呢也都归向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圣徒的生命如果要有好的见证，必须在这些问题上呢要显出来对的这个状态。那显然哥林多教会呢他们错误非常多，这么多的现象都显出来呢，他们圣徒生命的见证是不够的，那这个不够呢对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呢是致命性的。那这个问题呢是必须要解决，那这个也是所有的教会外邦教会必须解决的问题。那我讲到罗马书是我们因信称义的这个最重要的这个真理的根基，哥林多前书是最重要的教会的根基。从大的框架来说，哥林多前书呢是讲到教会，教会应当怎么样，那它是用一种负面的状态来教导正确的教会的状态，那这是教会，这是圣经的一种教导的方式，让我们从教训当中学习，这个也是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的方式。当初他们出埃及， 在旷野的四十年都是在教训当中学习，因为我们人不是中性的，我们生出来，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是罪人，我们本来就是负面的，所以负面的一定会产生问题，这个问题就产生教训，从教训的里面我们就学到了正确的应当是什么。那为什么要有教训产生学习呢？如果没有教训，我们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这个是所有的人，从旧约的犹太人到新约的外邦人，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我们有问题，但是不认为自己有问题。那你不认为自己有问题，你就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你会一直活在错误的里面。所以呢，经历教训是必须的过程，虽然这个过程很痛苦，因为在教训当中你要付出很多的代价，甚至很多人在这个教训过程当中被上帝弃绝了。在旧约，那以色列堕入海沙，得救的不过是一数，那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有些人他付出了真的是从永恒到灭亡的这么一个代价，那成为其他人的教训。保罗说旧约圣经是我们新约的教训，但是我们在新约的这个阶段的里面，我们在演绎我们的信仰，在教会的当中得到建造，我们仍然还在经历教训这个过程。我们没有办法一学习我们马上就正确了，那盼望我们能够那样，但实际上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在教训的这个情形下，在外邦人的里面，2000年的教会历史，教训非常多，极其的惨重，不会比犹太人少的。所以在哥林多教会的里面呢，他前书的当中很多都是错误的东西，都是教训。那这个教训呢，让哥林多教会去学习，当中学习好的，他们就得着了建造，当中在教训当中被神弃绝的，他们就没有了。那这件事情到今天我们面对我们的教会，我们面对同样的挑战。我们透过哥林多前书看到在教会当中的教训，无论是个人，无论是群体，无论是教会怎么样牧养，无论是教会的规矩啊，我在哥林多前书16章讲了7个关系，我们怎么样在这当中学到教训，大家都会看到这个里面问题多多的。那在这个教训当中，如果我们学到了，在神面前有机会走对的路，我们是蒙恩的。但在教学当中我们没有学到，我们走错了，那可能这一下去就一去不复返了。在信仰的当中呢，大家一定要知道，我在最后一次讲到在西盼教，我就说是不进则退的，希伯来书恐怕你们随流失去的。所以在教训当中，我们一定要学对，以后我们一定要把握住对的方向，然后持守这个方向向前走，你的信仰才是对的。所以这个当中有一个巨大的张力来挑战我们的信心和对信仰的珍惜所产生的对神的持守。那在这个点上，我特别要跟所有的信徒说，我们可能会犯错，我们可能在教训当中我们自己跌倒，但是你一定要回头。在信仰的里面，我特别强调不能爱面子的。那个最好的一个比喻是什么？是迦南的妇人找耶稣说他的女儿病了，请耶稣医治，耶稣说不好拿饼给狗吃。那这么一个说法呢，在人听起来是相当的困难的，很难接受的。那这个迦南妇人说，那狗也吃掉在桌底下的碎渣。这个妇人是什么？为了救他的女儿，他不在乎自己的面子的问题。人的面子不重要，人的面子没有那么大的价值。人的面子一直，如果我们带着这个面子进到地狱的里面，你会永远都没有面子的。但真正把人的面子，把人的骄傲放下，我真正寻求真理，我好像迦南的妇人一样，就算狗也吃多丢在桌下的碎渣，得着那个永恒的救恩，那个生命被上帝塑造出圣洁，那个才是真正的荣耀，得到天上将来永恒的生命，那才是真正的荣耀。所以在这个点上，所有的外邦信徒我们都有困难。哥林多前书呢，是非常重要一个比较从反面产生的一个教导，让我们能够在信仰的当中看到我们信仰的问题，面对这个问题，靠着神的恩典胜过这个问题，然后我们的信仰能够建立起来。所以哥林多前书很重要。 那从哥林多前书转到哥林多后书呢，那这个重点开始转移了。转移什么呢？如果说哥林多前书是从问题，从比较负面的东西产生的教训来教导人，哥林多后书呢是比较从比较正向的一个生命的这么一个建立的过程来教导我们怎么样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那前书我给他的主题叫做圣徒生命的见证，后书呢我叫做圣徒生命的建立。那怎么样能够建立起来，这是整个哥林多后书的13章圣经保罗他要完成的啊这么一个教导。所以哥林多后书对我们同样的重要，哥林多前书重要，哥林多后书同样的重要。我们怎么样能够透过哥林多前书那些的问题看见我们的问题，然后在哥林多后书的教导的当中我们建立起来一个对的合神心意的圣徒的生命。那这一点呢是整个哥林多后书要实现的这个意义和价值。纠错和教导对这两样是并行的。在这个点上我也特别再次的来提醒每一位信主的人，不要怕被纠错。被纠错是好的，被纠错是让我们能够活在对的里面。那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但是对于我们人来说呢，我们很困难，我们不接受纠错的。那不接受纠错，我们就不能建立对的，你就会留在错误的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又简单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这个事情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呢，挑战很大。在整个信仰建立的当中，人被纠错，然后能够活在正确的合神心意的里面，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所以在这个艰难过程当中，为什么有人是顺服神的，有人是悖逆的？为什么顺服的人少，悖逆的人多？是我们不肯被纠错的。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在哥林多前书，如果我们本着愿意顺服的心接受纠正，到哥林多后书我们本着一个愿意接受的心被建立，那这个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宝贵的。圣徒在福音的真理当中，因信称义的根基的当中，我们得到生命的非常宝贵的这两个大的步骤。那有了这两个大的步骤以后，我们在信仰的建立上会有比较扎实的根基。我跟各位弟兄姊妹说，特别是外邦信徒，当我们能够很认真地学完罗马书、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我们的属灵生命就开始有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根基。那这个根基呢，对我们很宝贵、很重要，会带领我们走信仰的道路。我们在神面前，这个蒙恩的这一个根基呢，会扎得很好的。啊，所以在这个点上呢，我一定要和大家强调这一点：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后书。那在哥林多后书的当中呢，它主要讲到圣徒生命的建立。那我也经常讲到说呢，是得生命。得基督的生命，耶稣说我来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加的丰盛。那得生命这件事情本身和救恩是直接相连的。那这句话请大家留意听哈，我再重复一遍，得基督的生命这件事情，或者说活出圣徒生命的这件事情，和救恩是密切相连的。为什么会强调这一点呢？因为我们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误区，救恩和得生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我已经得救了，那要不要得生命没有关系，是个人的喜好，我追求就得多一点，不追求得少点没有关系。错，错的。得生命和得救密切相关，那这两样呢是不能够切开的。就好像说我们因信称义并且活出公义的生命，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不能说我因信称义了，我还活在救人的罪的生命的当中，你没有真正因信称义的。因信称义是一定活出圣徒的生命，罗马书六七八章。所以呢，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核心的要点。当我们在讲得生命的时候，不是一个个人性的丰富，为了我个人更丰富，我的信仰显得更高超，和这个 如果我们带着这个东西，你的信仰是错的。我们得生命是基督的生命显在我们的里面，显出神的荣耀，并不是我们得了生命我们自己有多荣耀。如果你带着这样的一个心，觉得我现在得了生命，我很属灵，我比你们都属灵，你的信仰有问题了。这个是所有的信徒在追求的当中可能出现的误区。你的属灵追求不是让你自己觉得你很属灵，比别人更属灵。如果你带着这个动机的话呢，你的信仰出问题了，你的根基不对。我们所有的属灵生命，所有生命当中任何的美善都是见证基督的荣耀，是福音的能力在我的身上显出神的荣耀，那是属基督的，不是我个人的荣耀。那我和基督同得荣耀，这个是，但绝对不是基督救恩使我得荣耀，你是错的。基督救恩是使基督得荣耀，我们和基督同得荣耀。所以任何人在他属灵生命的追求当中，如果产生个人的骄傲，他是错的，你的根基是错的。我们叫做属灵的骄傲，在这个点上你特别特别要留意。当我追求以后，我就看不起别人了，我比你更属灵，我比他更属灵，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OK， 好，那得生命和得救是密切相关的。那在这个点上呢，我讲两个两三个点。第一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一到三节，我在讲创世纪的时候，我特别说得生命和得救是本身上帝创造的这个部分。上帝创造人就是透过救恩叫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完成上帝完美的创造。我在前书讲过，在亚当里，在基督里，那这是一个双重的创造，是上帝完美的创造，是在上帝在创造万物之先就已经立定好的，以基督为核心的这个完美的创造。那最后是基督的名被高举，神的名得荣耀。那我们在神的这个完美的创造当中，我们蒙恩，那这个是人和神的关系。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一定要了解，那神怎么得荣耀？基督的救恩，并且叫我们得着基督的生命。基督生命的美善会活在得救的人的生命的里面，就彰显了基督的荣耀和神的荣耀，进到永恒的里面。所以在这个创造的过程的当中，得生命的这个过程的当中，在这个点上是从来都没有分开，也一直在强调的。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在牧养的里面，我作为牧师，我牧养信徒，我牧养什么？我要牧养我所牧养的信徒真正在基督里得荣耀，得着基督的生命，并且更加的丰盛。我不是牧养一群人在这边大家抱团取暖，在一起大家彼此的互相帮助，成为一个社会团体，那个不是牧养的，那个不在核心的里面。核心是他们得生命，然后得到生命以后，他们是盐是光，在这个世界能够显出福音的荣耀。他们是盐是光，他们活出神的爱，活出基督的爱，他们可以彼此相爱，也可以爱别人，给别人去传福音。那这个是生命所展现出来的一个自然的表达，而不是这些人在一起做好事，然后在一起行善，那这个和异教没有区别，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得生命这件事情是在信仰的当中你不可忽略的核心，你必须要得生命。那主说呢，并且是更加的丰盛。那这个得生命就不单单是得救而已，是得救并且得着和基督同得荣耀的生命的状态，叫更加的丰盛。所以这个是我们所有的在地上我们必须要有的。那在基督耶稣的教导的里面，他特别讲到在天国来的时候，在神的国的里面有麦子和稗子。那麦子呢是真正结出果实的，稗子是假的，没有结出果实。然后他要把稗子薅出来用火焚烧，把麦子收进来，收在仓里面。这是非常多的非常简单的道理。你得救你要得生命，你得救了得了生命，你才是麦子。你蒙了恩你却没有得生命，你是稗子的，你要了解。所以呢，在这个里面我们要得生命这件事情和救恩的连接，
你们千万不要产生误区。那这个呢，让我们能够胜过这一个错误，使我们真正走对信仰的道路。那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根基的问题。所以哥林多后书要讲到得生命这件事情对我们的重要性，那这样就可以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就说呢，我们得生命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你得救，你一定要得生命，对你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那整个哥林多后书有关生命的这方面的建立，我们也可以把它说叫做生命之道，本身它就是生命之道。那彼得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跟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那永生之道和生命之道是同一个含义，得生命是得永生的，得永生你必须要得生命，这两样是不能分开的，所以叫做生命之道，也叫做永生之道。那这也是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有四样的情况，只有最后一个情况结实的那个才是真正得着了生命，并且得着了永生。所以在这个要点上呢，我们一定要看清楚，然后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在学习圣经的生命之道的时候呢，我们才会学习的比较准确。我们真正有一个愿意的渴慕的心，会非常珍惜圣经给我们带来的生命之道，灵魂的粮食，因为这个道我吃在里面，就让我能够活出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基督的生命，得着永生的应许，这个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点上呢，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说，在旧约啊，以赛亚书里面就提到过这个问题。那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吧哈，从相反的角度来看啊，以赛亚书的29章啊13节，这一类的经文非常多哈，我只是拿一节圣经给大家讲一下就好了。以赛亚书的看一下哈，29章13节，那这里他说呢，主说，因为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那叫做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是什么意思？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错的，我们只是口头的基督徒，口里说主啊主啊的，却没有真正遵行神的旨意，那这个神是不接受的。在福音书的当中，第一个出来传天国福音的，为耶稣做预备的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出来讲的第一句话叫做，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这是第一句话。那什么叫做悔改呢？后面法利赛人文士也找他来施洗，约翰就对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逃避地狱的烈火？你以为受洗就逃避地狱的烈火吗？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那这是施洗约翰所强调的第二个要点，第一个天国近了你要悔改，第二个你要结出果子来和你悔改的心相称，那个悔改要是真的，那怎么知道是真的？因为你结出果子来了，你生命的果子结出来了，和你悔改的心相称了，就证明你真的是悔改了。那你悔改以后呢，那这个天国呢是属于你的。那耶稣讲的撒种的比喻和施洗约翰讲的那是同样的，没有任何的矛盾，是吧？所以这个是有关得生命得救恩这件事情。所以在这个当中呢，我必须要讲到这个错误的点，我要稍微强调一下我们容易出现的错误。那一个错误在哪里呢？把圣经的教导当作律法主义，我叫做新律法主义啊，因为你信主了，所以圣经有这么多的规条，你按照这个规矩行，按照这个规矩行，他让你这么做你这么做，然后你就是好的基督徒，这样的一个说法我叫做新律法主义啊。甚至呢，在圣经的小标题呢，有些地方还说这个叫做基督徒生活守则。那这样的一个小标题呢罗马书那段我们中文圣经加上的，我又不准确，那个不叫做生活守则，那个叫做生命之道。 生活守则是什么意思？这个条我守，那个条我守，不是的。如果你守了那个条，却没有产生生命，没有意义的。所以呢，真正的这个对的，就是说我看到圣经的教导，我知道要透过这个教导，我要得生命。得生命是什么呢？这个教导实现在我生命的里面。那实现在你生命的当中，你必须有一个重要的转换是什么呢？由旧到新。因为这个教导是新的，我的生命里没有，那我怎么有呢？要使这个新的实现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我一定要把旧的换掉。那这个在以弗所书保罗特别讲的，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那所有的教导都是来帮助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当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们就得着了这个生命。那这个生命就是被这个生命之道所塑造出来的。那这样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读每一节圣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我们在读什么，我们也知道这个圣经对我们要产生什么影响，神赐下圣经给我要实现什么目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有每日读经计划，我们每次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 OK， 上帝在跟我说话。上帝跟我说什么呢？说这些的教训。这些教训要干嘛呢？要让我得生命。那我得了生命会怎么样？得神的喜悦，将来永恒的应许，我是走在天国永生的道路上。那这是圣经和我们生命的联系，圣经对我们救恩的核心的意义。那这个呢，就不要搞错啊，这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容易忽略呢，就是放纵主义。当然，如果在我所牧养的群体当中，包括你听我讲主日学讲的比较多，你大概这一点会可以胜过的啊。就这个教导跟我没关啊，这个教导是谁爱听谁听啊。那我不听也没问题，反正我已经得救了，这个是错的啊。放纵主义，这个是第二个错误。那第三个错误呢，就是草木和解。草木和解是什么呢？逃避。有些圣经的经节呢，我不做，因为呢，我不想做，那个对我太难了。有些我不遵行，因为太难了。那取舍性的，甚至呢，用世上的人本的那些的理论，世俗的心理学了啊，世俗的各样的所谓的这个这种的学问呢，来建立我们所谓的信仰，那这个都叫做草木和解的工程。这个也是对生命之道错误的认识啊之一。那我能讲到的就是几个点。所以呢，在这一课的前半个小时呢，我要把整个的我们如何学哥林多后书，我们如何看待哥林多后书，那这个书卷的教导对我们的重要性到底在哪里？我们需要有一个大的框架的一个基本的概念。那有了这个概念以后，我们才能够建立对的。那接下来呢，我就要把这个哥林多后书呢，这个大的框架给大家讲一下。在我的这个讲义的当中呢，有一些的内容我有些讲，我就有些就不讲，我觉得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讲那个，比如说作者是保罗，不需要讲的哈。写作时间这个在腓立比写的公元的56年这个都不是太重要的。那我现在要讲什么呢？要讲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主题和主线。这卷书大的框架到底是什么？所以当我们来学一卷书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明白这卷书的主题和主线。那我一直在教主日学，我一直强调呢，叫主题、主线、重点、难点。你要了解这卷书的主题，这卷书的主线，它主要的线路，它实现这个主题的，然后它里面的重点是什么，它里面的难点是什么。那这些我们有了以后呢，对整卷书的把握比较准确，在我们读每一节圣经的时候呢，那我们会得到正确的圣经的教导，对我们呢就是有很重要的帮助的。那这个是我们对圣经的了解啊。我在有一个培训讲释经学的时候呢，特别强调了有关释经的时候啊，这个释经对我们的重要性啊，这个角度我也讲过。那哥林多后书呢，在这个里面呢，我必须要先强调一个要点在哪里呢？在保罗教导有关圣徒生命建立的这一个13章圣经的当中，保罗呢讲了非常多的个人的见证， 从第一章一直讲到十二章，讲了很多保罗个人的见证，他怎么经历的，他和他的同工怎么经历的，经历了什么，然后呢和哥林多教会的人说，然后这个当中呢又有教导。那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为什么保罗这么写，因为呢这个是生命之道非常重要的两个要素，一个呢是真理的了解是头脑性的，一个是生命的见证，我来见证这个真理。那这一个教导的方式呢，也是在耶稣在地上传道的时候，他带领门徒三年半，门徒和他吃喝都在一起的，门徒看耶稣怎么做，听耶稣怎么教，这个是得生命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什么呢？你不但听到他的教导，你也看见他的见证来印证他的教导，你因此才能够真正学到。那这个部分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就是牧养的这个问题。你教会为什么需要有牧者？为什么圣经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那如果不需要牧者的，不需要这个见证的话，那你现在我们很容易，你就听这个 YouTube 就好了，对吧？那听很多很好的讲员，你就听讲道就可以了，你不需要有牧者的。为什么需要有牧者呢？很重要一个要点，你跟他有生命的互动，你从他实际的生命的经历当中看见他怎么见证他所传的道，那这个对我们的帮助非常大的。那击打牧人，羊群就分散了。教会、牧者、教导和生命见证，这是一个 package， 叫做一个组合。那这个事情呢是不可缺少的。所以在哥林多后书的当中，你会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保罗不停地讲个人的见证，他地上怎么经历，到后面他怎么在诗三层天上，三层天上和神的这个经历，他一直讲的。那这件事情呢，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部分呢是见证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个部分是权柄的问题，直接启示的问题。所以这个是特点。那有了这个特点以后呢，我们就看哥林多前书，我呢把它分了五个小主题给大家，大纲当中有的哈。那我叫做主线。那这个第一个呢，是我从第一章到第三章，我把它分成了一个小的一个主线。那在这个主线的当中，这个分主题的当中呢，保罗呢用非常多的他个人的生命的见证呢来教导圣徒生命的建立。所以第一章一开始呢，保罗的第一个见证是什么呢？是经历患难。那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有关生命之道教导的一个起点。这个特别在哪里呢？这个特别不是保罗的第一个见证就是他多成功，他得了多少的好处，他活得多开心，不是。保罗第一个见证在第一章开始就说经历患难，这个患难很大。那这是保罗第一个见证。那生命之道的起点是从哪里开始呢？生命道路的起点的开始是经历患难，不是得好处。这个是哥林多后书一开始所强调的第一个重点。当然这个重点已经有一个基础，有前面的前书了，还有前面前书的书信，有保罗的教导，那些所有的都有意义。我特别讲过使徒行传，巴拿巴和保罗建立安提阿教会，那第一个起点是安提阿教会呢，是巴拿巴去，他是好人，他有爱心，所以呢很多人就信了主。但是保罗去教导了以后呢，他们才成为基督徒。那为什么患难成为建立生命的起点呢？只有经历患难，我们才能够真正建立起真正圣徒的生命的，弟兄姐妹。你单单得着好处，我们出信，神会给我们很多的恩典，会的， 很多的喜乐，很多的供应，很多的帮助，这些都有意义。耶稣在传道的时候，他也医治瞎眼的，给人五饼二鱼，医病赶鬼，耶稣也做很多这些的事情。但是重要的是什么？是神的道进去。那神的道进去以后，直接要挑战人的信仰。那这个挑战点就是建立生命的点。在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做了五饼二鱼，很多人跟他，后来过了海也追着他。但是到后来耶稣开始讲生命之道，大家都走了。为什么？因为生命之道直接挑战人生命的改变，那是建立圣徒生命的起点。那这个起点不可或缺的一个部分是经历患难。那为什么要经历患难？因为我们的起点是罪人。彼得前书四章第一节，基督既在肉身受苦，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受患难是什么意义呢？让我们和属肉体的旧的生命的罪断绝。经历患难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是让我们和罪断绝，你才能够活出圣徒的生命，义的生命。如果和罪还在连接，还活在旧人的罪的里面，你怎么建立起圣徒的新的生命呢？那个所谓的新的生命不是假的吗？不是弄一个假冒伪善的衣服披上，但是里面还是罪的吗？那如果要建立圣徒的生命，你必须要脱离原来旧的罪的生命。那旧的生命要脱离的话，就必须要经历患难，肉身受苦，与罪断绝，和情欲征战，和我们的私欲征战，和我们的骄傲征战，和世界的诱惑征战，和名利的诱惑征战。那这些都是痛苦的，这些都会经历患难。那在这些患难的当中，我们的生命被神洁净了啊，所以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步骤。保罗用他的见证告诉他，经历患难，这个也是所有圣徒你必须经历的。所以耶稣为什么说天国的路是窄的？为什么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否则你就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是得生命的所有的信徒，在你生命建立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没有经历过患难胜过你的罪，你没有办法真正建立圣徒的生命。如果每一个肉体的情欲来跟你挑战的时候，你都输给了他，你的生命建立不起来的。OK， 所以这是很重要一个要点，经历患难。当然，经历患难还有另外一个部分，马太福音的五章十到十二节，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经历患难，不是因为罪，但是呢，他在神面前得到最高的荣耀。我们这些属神的义人，我们会因为罪经历患难，我们胜过罪，得着圣徒的生命。我们也会因为义的缘故受患难，我们和基督同得荣耀，这个也是生命的一个部分。所以经历患难是圣徒生命当中不可或缺的那一个起点，放在第一章。然后呢，到第二章和第三章呢，开始转到另外一个要点。第二章讲到坚定不移的爱，因为经历患难这件事情是不容易的。经历患难这个事情，有的人会软弱的，有的人甚至会跌倒的。那在这个时候呢，保罗特别在第二章说，我们要有坚定不移的爱去爱每一个信徒。不是说让你经历患难就逼着你成为海军陆战队，你就会敢死队一样，不是的。按照个人生命的状态，这个原则有了，但是走这条窄路的时候，你会痛苦的，你会经历难处的，要坚定不移的爱他，让他能够胜过这个难处，帮助他胜过这个难处，信心刚强的，体谅信心软弱的。这个原则一样的，耶稣他不丢弃一百只当中的一只羊，是在这个原则的里面讲到，在这个根基上，我们的爱心坚定不移的爱是重要的。然后到第三章讲到，这一切都是靠着主的恩典，不是靠自己。得自由的是圣灵，主的灵让我们得自由。那个自由是什么意思呢？是脱离罪的那样的一个捆绑，脱离罪的缠累， 活在公义的真理的自由的里面，那这件事情是圣灵做成的，是基督自己做成的，不是靠我们自己苦修。那这个生命之道呢，是这样子向前推。然后呢，到后面的第二个主题呢，是第四章和第五章。那这两章圣经呢，讲到另外两个要点。第四章讲的一个要点，特别讲到我们会受到攻击的。那保罗这里面讲到很重要一个词，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叫四面受敌。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在我们信仰的道路当中，当我们经历患难，走十字架窄路的时候，我们受敌的，有的时候是四面受敌的。但是这个宝贝放在瓦器的里面，这个是我们熟悉的经文，那会显出神的荣耀。所以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打倒了却不至于死亡。那这是一个生命经历患难过程当中要经历的事情。那这个经历的事情也讲到生命被建立，也讲到神的能力的彰显。那这是第四章很重要的一个要点，在里面提的。那到了第五章呢，就进入到哥林多前书，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核心的一个章节，特别是哥林多前书第五章的十七节，叫做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怎么在基督里，怎么成为新造的人，怎么旧事已过要变成新的了呢？那前面一到四章都在讲这个事情，经历患难靠着神的能力，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然后到第五章开始，我不为自己活，是为了替我死而复活的主活。然后到第五章的十七节，你若有人在基督里，你就是新造的人，你若有人这样在基督里，你就成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旧的生命和新的生命是这样塑造成的，圣徒的生命是这样被建立起来的。所以一到五章有这么多的内容向后推，那到了第六章和第七章呢，就开始有很多的劝勉，这个教导都有了，见证也有了，大的方向也有了，到第六章第七章呢，就开始对哥林多信徒说话了。那我只读的第六章第一节和第七章第一节开始劝勉。第六章第一节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那这是开头，神给我们救恩，我们不能突然的去接受这个恩典。怎么叫做不突然接受呢？是我们真正得到生命，在基督里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到第七章第一节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看到这个立足点没有？所以一二三四五六七到第七章第一节把这个立足点讲出来。那这个立足点就是对所有的信徒说的，前面有这么多的见证，这么多建立的过程，新造的人，最后呢，到第七章第一节，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是我们在这个当中对神的恩典的回应，不能徒受他的恩典，真正在基督里成为新造的人。新造的人是什么？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那这是一个生命之道的整个一个第一章第二章到第七章的这么一个思路，一直推到这里 OK。 然后呢，到第八章和第九章，第八章第九章呢讲了很多钱的事情，在前书的里面也提到了钱的事情，第八章第九章又讲到钱的事情。那讲到钱的事情呢，从一个角度说他们有这一个责任要捐助圣徒，从另外一个角度，这个钱的事情和生命之道有关系吗？有直接的关系。你到底有没有基督的生命，从你对钱的态度上面可以看到印证的。那这个点上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一样的。我讲到有提过，撒母耳和以色列人最后一次的告别的话，撒母耳就说，我没有贪图你们一个牛一个羊。在讲什么呢？ 我是属神的先知，我在钱的上面有清楚的见证来印证。那不是说不贪钱就一定是圣徒，但是你贪钱一定不是，这一点是在这里面做印证的。然后呢，钱财是对人的在神面前是否有圣徒生命非常重要一个印证。那这个点上呢，当然有程度的不同，我们刚刚信主，我们在对付这个事情上一定花时间的啊，拜神和拜马门，那这一个转换呢，我们是要花时间，要慢慢建立才能够建成的。我刚刚信主，我的奉献也不好的，慢慢的慢慢学了多了，我开始慢慢的奉献好一些，这是正常的，这个没有问题啊。有时间我特别跟弟兄姊妹说，你的奉献要凭着信心的，如果不是出于信心的，你的奉献没有意义。当你凭着信心，神给你信心，那你的奉献呢，对建立你的生命有帮助啊。你不是奉献了钱然后我就完成我的宗教责任，不是，也不是奉献了钱我觉得我给钱很多，我觉得我就挺高超，这个都不是，一定和你建立生命有直接的相关。那我甚至在原来西半教会第一次开始的时候，我特别讲过，如果你觉得你奉献了钱你就不追求属灵生命，请你把钱拿回去，那个对你对教会都没有益处的，教会不缺钱的，神的家不缺钱的，我清楚的说，从零开始也没有问题，神的家不缺钱的，神的家要的是生命，不是要钱。那在这个里面你有没有得着生命，那这是一个很重要一个衡量点，对钱的处理。 OK， 所以第八章第九章保罗呢在这个点上讲了很多啊，我在前书也讲过。那到第十章十一十二章这三章圣经呢很重要，花了非常多的篇幅呢，保罗在讲了这三章的圣经，很多的篇幅，三章圣经。这里面讲到呢，第十章讲一个什么要点呢？讲到保罗的权柄的问题。那前面呢，这个小标题呢实在是不好，保罗为他的工作辩护啊，我这个中文的这个和合本，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啊，和合本当中中文的小标题，很多小标题请大家不要去太过在意的。那他那个小标题给的呢不是很准确，你不要当成这章的主题，不是的哈，不是这样子。保罗不需要为自己工作辩护的，他为他辩护什么呢？不需要的叫做见证啊，不叫做辩护。那他见证要见证什么呢？见证呢他所教导的是真理，是权柄。在圣徒生命建立的当中，我们有一个非常要紧的一个要点，我们不服圣经的权柄。因为圣经呢在教导真理的时候，它是一种权柄的这个姿态出现。为什么叫做权柄呢？是你必须要遵守的。那为什么要用权柄让人必须遵守呢？因为我们不想遵守，我们的肉体一定是抵挡这个圣经的教导的，我们的肉体不接受的，我们这些旧的生命是不接受这个教导。耶稣说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的。所以当我们来到圣经面前，你没有一个服权柄的心态，这个圣经对你没有意义了，起不到作用的。所以来到圣经面前，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服权柄的心态，这是神的话，只要是神的话我就百分之百的遵行，尽管我现在遵行不出来，我愿意百分之百的遵行，尽心尽力尽意。那我在神面前悔改，我在神面前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更好的遵行，这个是对的心态。那一看的不舒服，我就不遵行，我甚至用一种啊自欺的方式说啊，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找一些什么历史背景，找一些什么其他，我把这事情就迷糊过去，这是自欺欺人的。那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当然有他过去的背景，在哥林多的时代保罗教导，那个时候圣经没有成书，现在我们成书了，我们知道这是神的启示，在当时没有成书，保罗口所说的话写的信，所以对他们来说呢，服权柄是很重要的，保罗的信就是神的话，你叫服权柄，那他们要服的。到今天我们仍然面对这个挑战，我们圣经打开我们都不一定服这个权柄，你不服圣经的权柄，你的属灵生命建立不起来，你的圣徒生命建立不起来，你必须要服这个权柄。那这是十章的一个要点。十一章的要点是什么？假教师啊，
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这个是在信仰当中非常可怕的一个事情。我跟大家说，我们信仰建立真正的挑战不在教会外，是在教会内的，你了解吗？不是在教会的外面呢，不是世界，那不是真正的挑战，在教会的里面，这是大的挑战。在旧约的时候，真正挑战以色列人的不是外面的亚述国、什么以东国、什么亚兰国，不是的，是他们里面的假先知，他们里面悖逆的人，他们扭曲神的律法，他们悖逆神的话，他们得罪了神，神就兴起外邦来攻击他们、惩治他们。这个次序我们一定要搞清楚的。真正挑战我们的信仰还不是外面的逼迫，是我们里面的败坏。我们在教会的层面一定不能搞大跃进的心态啊，那个是自欺欺人的，不是这样子的。真正的挑战是在教会的里面。我很多时候我讲到我批评教会的里面，很多人就不高兴，你为什么批评教会啊？大家都是弟兄姊妹，是吗？你这样讲是圣经原则吗？教会里面的挑战非常大，对信徒的损害最大的、最大的这个可能性危害之一就是假教师。撒旦他会兴起假教师，他会派假教师从教会里面兴起，从外面把假教师派进来，损害教会。他怎么损害？偏离真理，你没有生命之道，你就没有生命了。你的福音信错了，你的福音就是虚的，没有意义了。那这个从里面的败坏，这是最可怕的。所以整个十一章保罗用了非常长的经文，33节在讲假教师的这个问题，一定要看清楚，一定要防范。到12章保罗讲到个人的启示，他为什么讲个人的启示啊？现在我们不需要像哥林多当时情况那么困难，我们是圣经说这个他的启示很重要。那个时候他是告诉哥林多教会的人，真正的使徒是得着神直接的启示的，这是真正的使徒啊。那我在讲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讲过，有两处保罗说过神把他们使徒名灵列在幕后，没有了。在后面讲过主复活以后显现，保罗是最后一个，没有了。任何在保罗以后号称他神启示他启示圣经的都是假的。那在这一个范围的当中，在这个界定的当中，确定真理是从神直接启示来，然后神所真正启示的人有一个范围的。在12章的里面保罗特别讲到这一个点，他是直接从神启示来的。然后在这个当中呢，他又提到一个要点，叫做身上一根刺。神所启示的人仍然在神的控制的下面，或叫做在神的掌管的下面。那根刺是神对保罗的带领，使保罗一直在真理的当中。换句话说，一个人说我获得了神的启示，我就可以随便乱讲，这是错的。任何一个人他没有在敬虔的当中，你看到他的生命是被神限制的，这个人都会有问题。他一定活在被神限制的里面，用神的方式，一定有刺的，这是对的。教师，真的教师是这样。 OK， 然后到第13章是发出最后的警告，13章的第5节，你们总要自己省察，有信心没有，也要自己试验，岂不知你们若不是可弃绝的，就有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吗？那这一节呢，是又是一次警告。那这个警告呢，就回到了前书的16章22节，若人不爱主，这人可诅可咒。那这个是生命之道教导的最后的一个警告，这个是所有的新约圣经，包括彼得书信、约翰书信，到最后他都发出警告的。为什么这样？保罗最后一次见以弗所，为什么他发出警告？我们需要被警告啊，我们需要活在警醒的里面，不然我们一定会偏。这个是一个确定的一个属灵原则。
那这个13章第5节的警告都很严重的，非常严重。那这个对所有的信徒建立圣徒生命都是非常重要，是非常宝贵的。那在这个警告的当中呢，也让我们认识到我们对这个信仰的认识，对圣徒生命的建立的重要性，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对我们信仰要有足够的认识。我再次说，信主的人，你可是从暂时进入到永恒的人啊！这个是所有的世人，从开始有人一直到现在，所有的世人最大最大最重要最重要最不可忽略的恩典，是你从暂时可以进入永恒，你从暂时可以进入永恒的天国荣耀的生命，而不是从暂时进入到永恒地狱的刑罚。这个对所有的人是最重要最重要。换句话说，在你整个人生的当中，没有一件事情比这个事情更重要了。你的工作是暂时的，你的事业是暂时的，肉体是暂时的，地上所有都是暂时的，唯有这个事情最重要。那有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所以这个是第13章保罗的这么一个最后的一个警告。那接下去几分钟哈，我们把这个几个很快的过一下哈。大纲当中的第三点我讲的比较多一点哈，第4、第5我们很快过一下。在第4个点再说呢，他以使徒自己的生命见证诠释十字架的福音。啊，我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的十字架。什么叫做只知道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这里面的内涵是什么？这么多 ，OK。第二，以信徒的生命更新为核心，教导得到真正圣徒生命的救恩之道。啊，这个救恩之道是得生命的。啊，你信徒的生命怎么更新呢？你才能够在活在救恩之道的里面。第三，以信徒的生活回应推动信徒真正活在福音真道的里面，以建立圣徒的生命。你圣徒的生命是在神的道的里面被建立起来。保罗说，道能够建立你们。一个外表的形式的一个教会不一定能够建立你的生命的。如果没有神的道，那个是空的，那是个表面的，也是个假象。OK。第四，以使徒的权柄宣告所讲的生命之道，才是真正的福音真理。那保罗用权柄来说，这个才是福音真理，因为有神给他的一个权柄。第五，信徒必须省察自己是否真正具备圣徒的信心，并且切实的活出生命的见证。要活出来，要省察自己，这是我们对我们自己信仰的一个负责。那第五个点有4个思考题。哥林多后书与哥林多前书最大的区别是什么？保罗为什么要写后书？我说前面是讲到见证，后面讲到建立，这两个很重要，配在一起的。一个是有关教会个人的生命的情况，也是有关生命啊，怎么样能够活出圣徒啊。第二，哥林多后书的核心教导是什么？对信徒最大的影响是什么？圣徒生命的建立是必须的，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啊。第三，使徒保罗为何使用大量的篇幅讲述自己的生命见证，并且得到神启示的见证？啊，一定要确定他教导的权柄，一定要透这个权柄来印证那些假教师是错的。然后也让信徒呢透过他的生命能够学到生命之道啊，这个生命之道不是口讲的啊，是活出来的。第四，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3章警告信徒，对信徒的信仰有何意义啊？非常重要的意义啊，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好，那我们今天第一课就到这里，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在你面前感恩啊，翻开哥林多后书啊，里面这么多宝贵的内容，对我们的生命建立何等的重要。求主开启每一个圣徒来到你面前，带着这样一个敬畏的心、顺服的心来听你的圣言，在你面前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